一切菩萨戒本，少安和尚尼慈悲，诸位法师、诸位居士，阿弥陀佛。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四面。二、修学中要。那么这一大课呢，我们是讲到我们修学菩萨戒法的一个纲要。那么这当中分成两科，甲一证明大乘两种根本。那么我们修习大乘菩萨戒法，要依止两个根本。好，第一个呢就是菩提心，第二个是正知见。那么这个菩提心就是我们心中的业力。我们内心当中啊，虽然我们内心很多的烦恼、种种的障碍，但是我们内心希望能够上求佛道、消化众生。其次呢，我们内心当中有一个正自见，我们对生命能够做正确的观察跟判断。这两个呢，是整个大乘菩萨戒法所依止的根本。那么讲到菩提心呢，这当中我们讲到两颗啊，先说明明发心为去入大乘之门啊，就是这个菩提心是去入大乘这个功德的一个法门。那么现在我们讲丙二是菩提心之修学方法。那么我们昨天也大致讲到啊，就是我们在修习菩提心之前啊，要修习出离心。那么这个出离心的修法主要有两种啊，第一种是思维始末无常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在今生的生命当中，也可能因为过去的善业啊，使令我们今生会现出一些可爱的果报出现。比如说你有一些恩爱的眷属啊，你有广大的财富，乃至于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等等，那么我们很可能就被这些可爱的果报啊产生障碍，我们就不思出离，不想再进步了。我们觉得这样子就已经够好了，这就是我生命的归依处了。但是我们应该思维一个问题啊，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这个劳碌千般快乐，无常终是到来。就是你这个果报是不是久住的？是可破坏的。就是当死亡到来的时候，我们今生所有一些可爱的果报都要被破坏，不管我们愿不愿意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失去了以后，那么我们依止什么而住呢？这就是我们应该思维这个无常的道理呀。那么从这个现前的可爱果报当中啊，解脱出来，看到无量的生命，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啊，就是思维无常啊，来对治对今生可爱果报的贪着。那么我们对三界的果报，不但对今生的贪着，我们还对来生有所期待。我们希望我们今生因为布施持戒的因缘，来生得可爱的果报。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思维生死的过患，就是说，我们今生可能会积极一些善业，这个善业是一种功德相，能够招感可乐的果报。那么这种善业，我们有两个抉择：第一个，我们把这个善业让他在三界得果报，这是第一个抉择。你可能做一个大国王，或者做一个天人，享受殊胜的无义快乐。第二个，我们把这个善业为菩提道求生净土，把它回向到净土去，就是你有两个选择。那么假设我们今天把善业把它投资到这个三界的果报，有什么过失呢？就是说啊，这个三界的果报啊，它有这个三恶道的危机啊，譬如美食夹杂毒药，初虽美味，终成大患。 我们今天选择在三界继续流转，我们就不可避免的总有一生要堕落三恶道去，因为我们的内心当中虽然有善业，但是可也有一些罪业。所以这个西藏的上师说啊，以作第一业，银河安稳住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的阿赖耶识，事实上都累积很多地狱的罪业，只是还没有去触动它，还没有让它得果报而已。所以我们经常有一个要堕落到地狱的危机意识啊，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应该对来生有所期待。好，那么透过无常的观察，透过对三恶道苦地的观察，我们就知道三界无安犹如火灾，众苦充满，甚可怖畏。我们内心当中啊，从内心的深处真实的发起一种要出离三界的心情，而这个心情就是我们修大悲心的基础。虽然我们对三界的烦恼不能完全的断灭，但是可以使令我们对三界的果报的贪着啊变成淡薄一点，淡薄一点。那么当然有这个出离的心啊，这种心还不是圆满的，因为这个心情的建立只是考虑到自身的安乐啊。所以我们在修大乘法，你建立的出离心以后，你应该要进步，要往前进一步，就修这个菩提心啊。好，那么这个我们看丙二，是菩提心之修学方法。那么这当中的方法有两颗，好，我们先看第一个方法，一阿底峡尊者所传七重因果法修学。好，那么这个是阿底峡尊者啊，是一个印度的大师啊，后来到西藏去啊，被西藏尊称为啊这个密教之父啊。那么这个阿底峡尊者他所传的这个菩提心的修法，是根据弥勒菩萨所造的现观庄严论讲到的一些修菩提心的方法，那么阿底峡尊者根据这个方法把它糅合成一个七重因果啊。那么这当中呢，我们看七重因果的法有两段啊，先看第一段，悟一修习利他之心啊。那么这个菩提心的修学啊，是以大悲心做基础啊，那么就是要有一个利益他人的心情。那么利他之心呢，我们先看第一段啊，修平等舍心。这个平等舍啊，就是说我们先讲这个譬喻好了哈，比如说农夫啊要去播种，那么这个播种之前啊，他不能直接把种子播在地上啊，要把这个不平的地啊把它整理整理，使令这个地呢变成松软平坦啊，那么这个地才能够播种。因为你如果不先整地就直接播种啊，有些地方是可以播种，有些地方不能播种，就是你这个播种的这个量啊不能普遍。那么我们如果不修平等舍心，直接修大悲心啊，我们对一类友情能够生慈悲，但是对某一类的友情就不能生慈悲心了。这个大悲心啊不能普遍啊，就不能称之为大啊。所以这个平等舍就是我们在修慈悲心啊，先把内心不平等的相貌把它弄平等啊。好，那么这一下我们看宗喀巴大师的偈颂，恩怨中庸今虽现，思量各个无决定，不应希望分爱真，勤修舍心求加持。那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，我们所面对的众生境界啊有三大类。第一个是恩爱的眷属啊，我们看到一些过去结善因缘的眷属啊，我看到他很欢喜，他看到我也很欢喜啊，这是第一类。第二类是冤家啊，这个彼此看到对方啊都不欢喜啊。那么第三个是中庸，这个中庸呢就是说呢彼此都不认识， 不认识呢，看到对方的时候，彼此的心情呢、很平静，也没有欢喜，也没有不欢喜，就是很内心当中没有任何的感觉啊。那么我们在整个生命当中，我们的众生的境界啊，有三种相貌，一个是亲属的境界，一个是冤家的境界，一个是众庸的境界。那么今随现，在今生的生命当中呢，是很明显的现在眼前。那么我们对于这三种境界应该怎么思维呢？思量各个无决定，这个是修平等舍的关键了、思量各个无决定啊，就是说呢，所谓的这个恩爱的眷属啊，他的体性也是不决定的，他没有自信。那么他之所以跟我保持好的关系，是有一定的因缘的支持。假设这个因缘破坏了，那么这个亲属可能随时变成冤家。反过来说呢，你们两个是一个冤家，但是这个体性也不决定，这也是建立在某一种因缘的力量的支持，这造成的一种这个冤家的气氛。假设这个因缘改变了，你们也可能会变成一个亲属。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所谓的亲属冤家是这么的坚固不能改变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就是说所谓的亲属，所谓的冤家，它是一种因缘所生法，它是可以透过我们的善意而改变的。这个呢，我们内心当中一定要把这个观念先加以疏通。虽然我们暂时做不到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道理，就是说呢，恩怨的这个境界啊，是各个无决定，这个是随顺因缘而会做一些改变的。所以不应希望分爱真，勤修舍性求加持。所以我们不应该在暂时这种因缘法所建立的恩怨的境界当中啊，产生一个坚固的爱跟真啊。那么应该怎么办呢？应该勤修平等舍心啊，祈求三宝跟上师的加持。那么当然我们凡夫啊，有这个情执啊，有情执，我们看到眼前的境界啊，就会马上对眼前的境界产生一种自信执，认为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的，不能改变了。好，那么这样子呢，我们应该修平等舍心，修因缘观啊，就是眼前的境界他所扮演的角色，虽然暂时是个冤家，但是这样的角色的安立是一种某一种因缘之下成立的。只要我们试图去改变这种恶因缘，让这个恶因缘的力量消失，那么这个冤家就能够变成亲属。好，那么内心当中啊，就把内心的这种内心啊，把它弄平等。那么这个是我们在修大悲心的一个基础了，修平等舍。再看第二段，修业义之心。那么这个就是修这个正式修大悲心的啊。那么这个业义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应该对一切众生升起珍重爱惜之心，珍重爱惜之心。这个达赖喇嘛说啊，我们人跟人之间会发生冲突啊，彼此互相伤害啊，就是我们人跟人之间感到很陌生，就是说我觉得你跟我没有关系，我跟你也没有关系，那么彼此之间完全没有任何关系，就是你是一个独立的自体，我也是独立的自体，那么人跟人之间是建立在一种彼此非常陌生的因缘之下，那么只要有一点碰撞啊，那就很容易产生对立，产生互相的伤害。因为我们跟众生之间没有建立一种殊胜的亲密的关系啊，我们很难对众生产生宽恕跟包容。比如说我们今天 我们亲爱的人对我们有一点小小的摩擦，我们很容易宽恕对方。好，所以在修大悲心之前，我们一定要观察众生跟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，一定要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。好，那么这个建立这种关系呢，叫做珍重爱惜的心，好，叫做业义之心。好，那么这当中有三段，先看第一段，知母。我们看众大师的偈颂：生死流转无其时，入胎受生亦无出，故知有情皆是母，厌生失见求加持。那么这一切众生跟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呢？就是知母啊，有一切众生是曾经做过我们的母亲。好，那怎么知道呢？这一下众大师教导我们怎么观察，说是生死流转无其时。那么就是说呢，事实上我们经历的很多次的生死，好，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啊。如果我们今天有志于行菩萨道，你这个生命观呢、啊，一定要让自己的生命观开阔，你一定要看到无量的生命，你才能够做出超然的一些伟大的佛教事业。就是你不认为你的生命只有今生，所以你能够把今生的得失看得很淡薄啊，就是你看到无量生命，这个今生只是一个暂时的因缘。那么怎么知道有前生呢，乃至于无量的生命呢？这样的观察思维就很重要了。好，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有前身啊，当然不能从外在的物质去判断，就观察内心，你冷静的观察你内心的变化，你就知道有前身。好，就是说我们内心的相貌啊，有各式各样的相貌，有善的相貌，有恶的相貌。好，那么有些人喜欢布施，有些人喜欢持戒，好，那么这种善恶的功能相貌啊，它不是自然产生的，就是你经常去持戒，你今天持这条戒，明天也持这条戒，你时间久了以后啊，你就很任意的就持这条戒，你内心对这个持这条戒的功能都就特别强大。所以我们的内心是由业力的熏习而产生，不管是善的功能或恶的功能。所以你这个人嗔心很重，因为你经常发脾气，发久了以后你这个嗔心就大。所以我们内心的功能是由烁烁的造作的业力熏习而成的。那么我们现在的心是由去年的心熏习而成，那么去年的心又是去年的心侵袭而成。那么如此往前推的时候，那有一个问题了，我们刚出来的刚出生的时候，刚从母胎出来的时候，那个心也是有差别的。就是有些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啊，他的相貌是极静的，有些人的心啊好动，有些人喜欢哭，有些人喜欢笑啊，这个相由心生。那么一个刚出生的小孩子的心就各式各样的差别，那么试问这个心是由业力的熏习，那表示他一出生的时候他有这种差别的功能，一定有一个前一个生命的烁烁的造作，才创造他这个刚出生小孩子的这个新的相貌。所以你这都说是父母未生之前，什么是你的本来面目？你父母未生之前你一定有一个生命，否则你不可能刚出生的时候你就有这种功能，有这么多差别的功能。如果我们只有今生，那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所有的心应该从零开始，但是不是这样子。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就各式各样的，当然今生的造作会加强他的力量， 所以我们从一个出生儿的内心当中的差别相貌，我们肯定一定有前一个生命的造作，才创造这个出生儿的新的差别。所以我们相信一定有前生。那么既然有前生，也自然就有前生，也有前生就有无量的生命。好，那么换句话说呢，生死流转无起始，就是我们在三界的流转不是今生才开始，有无量的生命，而每一个生命的产生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入胎受生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每一个生命的成就，一定要有一个母亲的生育跟照顾。好，所以说呢，故知有情皆是母，愿生思见求家死。那么我们每一个生命的产生都有一个母亲，所以呢，在无量劫的流转当中呢，每一个友情都曾经做过我的母亲。那么我们产生这样的知见啊，是非常重要的。当然我们也祈求三宝跟上师的加持，来建立这样的一种清净的正见。这个在古德的开示当中啊，这个在就大悲心啊，知母是最重要的。你真的能够跳脱今生的因缘啊，说今生他跟我看起来啊，我不认识他，他也不认识我啊。但是我们不要，我们在思考的时候不能只考虑到今生，今生在无量的时空当中是一个非常短暂的因缘而已啊。我们看到的，虽然今天他不是我的母亲啊，他天上的飞鸟，地上的蚂蚁，但是在无量的生命当中，他们都曾经伴过我的母亲啊，这个跟我的关系密切的。